Socialism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啊，绝对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概念冲塞在我们生活、我们教育历程的方方面面，导致我们接受了很多关于它的观念，但对我们来讲呢，却很少会认真的对待。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对这个概念有点抵触心态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与苏联解体之后，这样一个概念在全球走下坡路不同，我们这次所关注的十九世纪却是 socialism 概念走绝对上升途径的一个通道。那么从1848革命之后，这个概念到1900年呢，成为了主导欧洲最新的一个社会思潮，也是我们在民主主义之后找到一个全新的社会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吸引了欧洲绝大部分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像以赛亚·柏林啊、维特根斯坦啊，都深深受到 socialism 本身的吸引。而尼采本身呢，对这个概念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所以说我们要真正了解19世纪的思潮，了解19世纪的思想，进而进入尼采哲学，那么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和概念呢，是绕不开的。我敢说对大家来讲，今天这期节目会完完全全改变你对这个概念的看法，给予你很多全新的视角。好，我们今天就 focus 到这样一个既神秘又有点危险的概念 socialism 之上。每期 2.0 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
大家周一晚上好啊，欢迎来参加新一次 Flip 2.0 的直播，这是我们第四章的第24期，我们已经无限接近可以去谈尼采的这个文本了。我估计再有一两期我们就可以来谈尼采的文本了，但是我们这期呢来谈在我们说德国历史中啊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群体，就是德国社民党。导致俾斯麦的下台啊，就是反对社民党的法案与俾斯麦的下台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俾斯麦下台前后呢，社民党成为了这个德国的第一大党。那么社民党呢，是整个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说整个十九世纪啊，我们从君主制往后，在十九世纪中间得出了两个跟今天的社会高度有关的方案，这个方案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方案，那我现在先改口啊，我们不说两个方案，我们说一组方案吧。十九世纪出现的一组方案之中呢，有民主主义、议会共和制、民族主义建国等等等等，其中呢就肯定会有社会主义方案。因此如果我们不讲社会主义方案，对我们理解十九世纪呢是不完整的。而我们接触这个问题呢又有独特的意义啊，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对吧，这有非常非常独特的意义啊。而且对我们理解尼采也有关系啊，我之前在报名的时候说过，实际上尼采谈社会主义比尼采谈民主主义在他的作品里面要多得多。而且呢尼采对于这个事情是有很多不客气的评价的，这个等到我们讲尼采的时候再说。但我们还是需要为大家来讲述社会主义这个事本身。我相信啊，虽然我们都经历过 mandatory 的这个相关的教育，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话题是很不理解的。今天这期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简史来看待，我为大家来讲解讲解社会主义简史。好，所以我来问第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啊，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些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当然一说社会主义国家，你可能会想到朝鲜啊、老挝呀、柬埔寨呀、古巴呀这些国家，对吧，很多人也会想到北欧的一些国家。但实际上不仅是北欧的国家，如果要说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相关的政治势力最扎堆的地方，其实是欧洲。整个欧洲最主要的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绝不仅仅是北欧。我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啊，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情况。现在社民党还在执政的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格鲁吉亚、德国、比利时、丹麦、马耳他、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这个斯洛伐克在里面很特殊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社民党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多元了。 我们知道啊，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主力政党啊，这个方向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亲俄反欧盟政党，对吧？但其他的社民党，欧洲主要的社民党，中欧西欧的社民党，其实都绝对不会亲俄，更不会反欧盟。但不管怎么说啊，社民党在作为欧洲的一个最主要潮流，现在在这些国家都还在执政，中间呢包括挪威、西班牙、德国、比利时、丹麦的，包括葡萄牙都是比较主要的国家，还有西班牙。那么这些是主要执政的政党啊，那社民党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有哪些呢？我首先说啊，作为最大在野党的都是社民党曾经执政过，甚至就在上一届选举执政过，甚至马上都要再去执政的国家。这些国家呢包括瑞典、英国、土耳其、瑞士、黑山、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奥地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呢社民党都是最大的在野党。而英国工党呢几乎可以下一次上台，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现在中期选举，这个保守党大败，就苏纳克的保守党大败，现在工党呢也在抬头之中，所以工党几乎可能会再次执政。而土耳其这次大选之中啊，与埃尔多安的这个民族主义政党主要起到竞争作用的就是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这是土耳其的社民党。而其中还有可能继续执政的呢，包括瑞典社民党、意大利、黑山和奥地利都是有可能再次执政的，所以在这些国家呢，社民党都是最大在野党。除此之外呢，在很多国家社民党也是主要的小党，包括爱尔兰、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斯洛尼亚，这些国家呢，社民党也是作为主要的小党存在的。那我还可以说说法国啊，其实法国社民党执政时间也不久远，在法国2012年那个奥朗德，就是击败萨科齐的那一任这个总理啊，也是社民党的啊，也不是社民党，是法国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那么在现在的欧洲议会之中啊，社会主义政党叫做社会和民主进步联盟，其实呢也是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在欧洲议会的705席中有141席，仅次于177席的欧洲人民党这个中右的联盟。所以说社民党在欧洲是一股啊不可被忽视的势力，这里面呢绝对不仅仅是北欧啊，整个欧洲呢都有社民党的势力。当然啊，从整体选举上来看，欧洲的社民党在一个下降的态势啊，就欧洲社民党的黄金年代应该是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啊，到进入新世纪之后呢，其实社民党是在不断下降之中的。那么为什么社民党在欧洲啊处于一个下降的态势呢？是整个社会主义理想在欧洲破灭吗？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最大的关系呢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08年金融危机呢，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从冰岛开始啊席卷欧洲。其中最关键的呢叫做欧洲五国 PIX5， P 是葡萄牙， I 是第一个 I 是意大利，第二个 I 是爱尔兰， G 是希腊， S 是西班牙，这五国呢都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影响这五国本身，还影响整个欧盟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都要花钱来救他们。除了他们五个国家之外啊，法国、比利时、奥地利也遭遇了主权债务的冲击，但是比他们的相对好一点点。就从这次之后，整个偏左翼政府的福利负债政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呢一直到今天。这里面既有经济的挑战，就是财政的挑战、税收的挑战，也有意识形态的挑战。因为欧洲啊开始进入了大量的这个矫正正义，尤其是移民政策也冲击到了传统左翼政府和左翼政党的执政。所以整个这一波欧洲社民党的下降啊，其实是和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债务危机开始的啊。所以左翼政府的福利政策呢现在的欧洲其实受到挑战，所以欧洲呢有一个右转的倾向，但这个右转绝对不是极右翼化啊，在右转的过程中，在某些国家会出现极右翼的政党，但是基本呢都不能维持太长时间的执政或者太长时间的极右翼化，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不管是西班牙的 Vox、 意大利的五星联盟、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包括德国现在的 AFD， 其实呢都在退的过程中，他们昙花一现的出现，但是呢实际上不能够获得社会的大多数支持，但是转向中间偏右确实是欧洲的主要趋势。好，从这个地方来讲啊，所以我们看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那社会主义一个非常主要的面向就是以欧洲社民党为代表的现代福利国家。但是啊，等到这里你又觉得这个好像第一啊跟我们传统想象的什么朝鲜呀、越南呀好像不是很一样，对吧？ 而且如果说福利国家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还有哪个国家不是福利国家呢？ 连同我们在内啊，其实都有强烈的福利国家色彩。因此啊，如果我们以社民党作为这个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实我们会发现社民党的代表性已经不是非常非常强了。因为社民党强调的这个福利政策来看啊，这个世界上福利政策过多了啊，包括现在美国的民主党也被共和党和 Trump 的支持者称为社会主义者，对吧？ Biden 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这个桑德斯啊，更容易被称为这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实际上这些社民党国家呢，与我们这个苏联、老挝、朝鲜、柬埔寨、越南、古巴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就说明有不止一种，不仅有不止一种，其实呢也有不止两种。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印度建国之初，尼赫鲁推行之下，印度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化的经济秩序。那么你说印度和当时的苏联像吗？一点也不像，因为印度其实是一个民主社会，是一个联邦民主制国家，对吧？所以印度当时既和欧洲社民党不像，也和苏联不像，又是一个新的。不仅印度不像，其实印尼也不像。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尼在建国之初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印尼建国之初啊，有称为潘查希拉的建国五原则。建国五原则的后三项原则就分别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那你说印尼跟印度像吗？不像。跟苏联像吗？完全不像。跟欧洲社民党像吗？也不像。可见这个社会主义是有很多不同的样貌的。这些样貌呢，我们今天都会涉及，我们不会去描述每一个，但我们会把里面的元素讲清楚啊。其中有一个元素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体会，就是就算是欧洲社民党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欧洲社民党其实经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换过程啊，不是从前变后，其实呢是从后变到前，是从民主社会主义逐渐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这看上去蛮像的，这个词儿的调顺序，但其实它的内涵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转向呢，有两次导致这个重大的转向。第一个转向呢，确实跟冷战分阵营有关。在冷战分阵营之中啊，这个社会主义这件事儿就被以苏联为主的阵营取得了这个概念的阐释权。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 socialism 指的呢，就更多是老挝、朝鲜、柬埔寨、苏联、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呢，自然不愿意贴上这个标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1970年石油危机之后啊，那是第一次这个其实整个福利，二战之后的福利体系的大崩溃啊，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以这个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的这一波，也是从70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的。这一波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欧洲社民党为主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欧洲社民党执政的国家比今天多得多，像什么奥地利啊之类的都是社民党来执政。但从那次之后呢，这些社民党国家也逐渐在经济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他们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经济加福利政策的一种政治取向，这个呢就被称为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呢基本上就是指啊，这是福利国家在大体上接受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下，通过更多的政府对于社会进行干预，尤其是福利进行干预，来促进社会正义，这个呢叫做社会民主主义。那民主社会主义反过来呢，其实更强调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要建立国有化经济计划，就是更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比较原教旨主义的被称为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啊，这个在欧洲已经比较少了，基本上不太有了。好，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其实社会主义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啊，都不仅是有这个苏联式和社民党式，在很多其他地方啊，就印度刚建国的时候啊，印尼啊，其实都有。那就很显然，我们现在呢也为它定义了一个比较新的状态。当然，我们这个状态呢也是一个杂糅。我觉得我们杂糅了这个社民党的这个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又杂糅了苏联式这个列宁式政党的一部分，那就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了。所以如果要理解这个思潮呢，其实要理解里面的诸多要素，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呢？我们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十九世纪的一个方案，它就像民族主义或者像民主主义等等，它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方案。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案是有杂糅的，对吧？在社民党那里这个方案呢跟自由主义相杂糅，在印尼那里呢这个方案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了个主体原则相杂糅。杂糅归杂糅啊，这个是不能够面面俱到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同的路径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社会主义看上去它其实是有这个国际主义倾向的，对吧？共产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但是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它似乎应该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它怎么能够既民族主义又社会主义呢？当然这个不止在一个国家这样，很多国家都是这样，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去参考的问题了。所以当我们把它当作十九世纪一个解决方案来看待，那我们就要去明白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内涵，它是怎么来的，并且体现出了十九世纪什么样的特征，不管是社会特征还是个体心灵的特征，我们都要通过这个来进行一定的审视。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啊，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来讲讲这个社会主义的简史。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啊，也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我的创作。那我的创作呢，不仅有 podcast， 还包括视频直播、书籍、文章、newsletter 等等等等，一整个大的系统。如果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可以在 Patreon 和爱发电来支持。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呢，在下方的 show note 中都有提供。那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你可以在我们下载讲义的网站 flipradio.3adisc.com 看到里面所有服务访问的链接和获取的方式，或者在我的这个微信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的置顶朋友圈内容，就会看到所有的服务了。当然讲义下载的地址和微信的 ID 在下方的 show note 里面也会有提供。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啊，和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非常感谢过去一直以来已经好几年了支持我的众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希望能够有你在新的一年继续能够给予我支持，让我能把这个创作平台不仅延续下去，而且呢能够越做越多，越提供越多。好，非常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